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呢连续好多天没有和大家讲新闻，今天呢和大家讲几个新闻。最近的新闻呢就是有几个国家搞大选，这个大选呢这个结果呢有些出来了，像泰国初步结果出来了，那我们呢就应该和大家总结一下了。泰国现在转变很快，从2014年这个泰国的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泰国的这个原来的他姓啊英拉这样的他的哥哥妹妹的这样的一个连续家族的一个政府，建立了这个巴育为首的军政府以后，这个泰国基本上呢就是军政府。他育呢作为总理后来连选呢连任呢他又选举成功，基本上是军队控制了泰国。那么泰国呢其他的政党呢都没有办法，军政府呢铁腕一样的控制着泰国。所以泰国呢表面上看来是个很温和的国家，但是在政治上呢是军政府非常的强有力。而泰国的皇室呢在老王去世以后，这个新上来的这个国王呢是老百姓很多人呢觉得不感冒的，因为他后宫三千，我们就夸张一点，反正是老婆不停的换又不停的撤，自己呢在所有泰国危急的时候他一直在德国在那里逍遥，完全不管国事，权力过大，金钱过多，所以大家对君主体制在这个新王出来以后呢也有很大的这个反对。所以泰国面临的一个政治的前景，那么一个呢就希望呢能够这个通过选举改变这个军政府，第二个呢是通过选举推上一个对泰国的政治改革更加明确的一个政党。那么特别的泰国的年轻一代希望改变这个君主制，不一定是废了君主制，但是要大幅度的限制这个君主的权力。泰老王是泰国人民心目中的这个最神圣的，到这个新王呢这个光环已经没有了，因为这个人的问题太多太无能。好了，我们就讲这个泰国大选呢就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果，还有些国家呢这个大选结果呢就还不出来。这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土耳其埃尔多安，本来呢以为稳操胜券，就没有想到埃尔多安呢在这个七选八选以后啊，他得票他居然的确高过那个对手，但是呢埃尔多安高于对手的比例呢是非常的有限的。埃尔多安在5月15号的大选里面他呢是获得了 49.42% 的选票，这个反对党的候选人呢克勒奇达尔奥卢呢获得 44.95% 的选票，按照土耳其的宪法呢必须获得 50% 的选票，超过 50% 才能叫胜出，所以呢没办法，土耳其呢要到5月底再进行另外的一次的大选。所以呢这几个选举呢都非常的有趣，也我们呢也就非常的不了解，因为我们讲的都是一些大的国家大的政治，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些也不小的国家，泰国不是一个小国家，并且呢泰国呢也算是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土耳其呢也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虽然它一多半呢是一个中东地中亚地区的国家，但是它要有一小部分呢是个欧洲国家，是个世俗的这样的一个穆斯林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呢这两个国家的这个领导的选举呢我想呢大家都会比较关注。那今天呢我就用这点时间和大家讲两个不同国家的选举。那第一个就是讲讲泰国。泰国呢这个反对党呢是有两个大的，原来看好一个党叫维泰党，就为了泰国啊，维泰党。那么维泰党呢这个为打的牌呢就是民粹，就是我们泰国人民啊，这民粹，这个民粹主义的这张牌呢像老牌， 其实所有的国家如果想要获得民选，那么首先就要打民粹主义的牌，我们国家怎么样。所以呢，这个维泰党他这个也屡败不胜、啊、反正老在叫。但是呢，泰国就冒出了一个新党，这个新党呢叫远近党啊，远近的远，近呢是进步的近，所以叫远近党啊。那么这个远近党呢就选举了，成功了。这一次居然，我们知道泰国的两个院，两院呢它是参议院，250个席位全部由军政府任命，所以参议院呢没有任何的争议，没有两党的，就完全军政府的。但是有个下院，就众议院，众议院呢是500个席位，500个席位呢军政府不能任命，只能民选。那么这个500个席位呢，这个泰国现在这个总理巴育所在的这个党啊，叫做泰国人团结建国党，就泰国人的团结建国党，他呢在这个老百姓当中不得到欢迎。你是个军政府，有多少席位呢？500个席位，他只有36个席位。泰国呢投票率高达75%，有3929万人投了票。那么最后的结果呢，这些席位给了谁呢？那这个军政府的总理巴育所在的泰国人团结建国党36票。那么我们前面讲的卫泰党，卫泰党呢还真不错，卫泰党呢获得141个席位，那就占了1/3，很多的席位了。但是这个大家原来觉得全是年轻人搞的这个远近党，这居然获得151个席位。那么如果作为反对党来说，那个下议院这个远近党加上维泰党，这加起来接近300个席位啊，292位，那个已经是造成了大多数了。所以呢大家对这次挺看好的，很多媒体认为呢这次反对党压倒性的胜利显示了泰国民众对于变革的渴望。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而大家最注意呢就是这个远近党的党魁叫做 Pita， 这个 Pita 呢他呢今年42岁，一个帅哥。他在竞选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一些非常敏感的话题，特别是泰国的君主制，他对这个君主制啊，他认为是这个君主制要改革，那这个是敏感话题。所以呢这一问题一提出来，年轻人特别支持。所以呢出乎意料的，他反超大选以前大家看好的维泰党，成为了下一任的泰国总理的领跑者。那么说如果最大的党现在在下议院，应该就是远近党，151个席位。所以呢这个大家都已经看好他了。他这个15号，他知道他赢得151个席位以后啊，皮塔就宣布远近党的获胜，并且邀请维泰党和其他的5个反对党一同组织联合政府。那么这个远近党如果能够成功的组织所有的反对党组成联合政府的话，那么执政党那个问题就很大了。这个现在执政的这个党他只有36个众院的席位，还拿了250个他任命的参议院的席位。那当然这个路还很长，但是已经占有了参议院的一多半，这个应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14号的晚上，那天晚上呢我都看了一下香港的电视的采访，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BBC 的媒体到泰国去采访。采访的大部分愿意问的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其实很紧张的，因为很多年轻人呢是第一次选举，所以他们呢觉得又担心又害怕。所有的这个大学同学都参加了选举，大家等待这次选举呢也很长的时间。很多这个泰国人呢非常敢讲话，说泰国需要向前进步，我们的声音呢需要被听到。我们记得2014年泰国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 那个美女英拉领导的维泰党的这个政府，当时的陆军的总司令叫巴育，他就领导成立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随后呢就出任总理，并且在2019年的大选当中呢，他成功的连任。巴育呢是被老百姓说得很差的，应对于疫情没有力量，经济不景气，没有改革的方向，并且呢贪腐严重各方面，所以呢很多反对党呢就提出不信任的动议，他呢慢悠悠的，并且呢这个当时啊有一个反对的活动，这个反抗这个巴育的这个执政党，也反对巴育这个军政府。那么当时呢这个有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叫未来前进党。未来前进党呢就是被巴育政府啊认为这个不合法，就把它解散了，因为你呢攻击我们。这解散以后，2020年泰国就爆发了一场全国的反政府的改革运动。啊，这个运动呢是点燃了，在这个运动里面，就是原来的未来前进党里面呢就产生了这个远进党。远进党一出来呢，这个目标是很鲜明的，就是我们要变成一股政治力量，我们是泰国的青年人啊，这支力量。所以这次大选，就是今年的2023年的5月的大选，就表示了泰国的斗争不只是他姓英拉的他姓家族和目前的保皇保守势力之间的斗争，也是世代之争。所谓世代就是 generation 嘛，就不同的 generation， 现在这是80后的这个 generation 开始走上泰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一看的。那么在这次大选里面呢，远进党呢不仅提出一些最基本的要求，比方说同性婚姻合法化，那同性恋可以结婚，这个是很常见的自由化的要求，并且呢要求改善最低工资的制度，并且呢他表示会对军事经济权力下放这些事情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并且呢还明确的提出要遏制君主的权力，不能让君主为所欲为干预国家，这就搞得很大了。当然有很多人说这样的话题，军权的问题在泰国是革命性的，因为呢君主制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提都不能提。远进党呢直言不讳，这个呢也凸显出包括维泰党在内的反对党对这个敏感话题的回避。维泰党打错了仗嘛，有些人说他们打的是以前早已经打赢的民粹战争，泰国民族问题不是个问题，而远进党呢是通过制度的改革将选举提升到新的层面，这个呢才是泰国政治的新战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革。那么 PITA 作为远进党的党魁，他在拿得了151个这个众议院的席位以后，他就开始寻求和其他的反对党建立联合政府。维泰党的领袖呢也是他姓的，他是他姓的小女儿，这个英拉是他的姑妈，小女儿呢叫佩通坦，这个应该有1/4的这个华人血统，因为他姓和英拉都是祖籍是潮汕的，是福建人啊，就是有华人的血统，你看他模样也像那个。这个我们说泰国的维泰党的领袖这个佩通坦就同意要加入，就两党合作在议会里面就有292席了，就已经占了三分之二这么强的1/5吧，有这么大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 PITA 说现在联合政府我们呢加上其他的反对党的这些候选人，我们大概可以拉到309个席位，那就绝对是1/5强了。在这样的时候，但是有些人呢就分析说，你们不要乐得太早，维泰党还有这个远进党新崛起来的这个激进的党，因为呢目前泰国的情况是不可预测的，这个军方啊第一时间说他不会政变，但是军方呢讲话你信不信呢， 2014年说变就变，拿起枪就推翻了这个政府。所以呢，现在这个巴育的背后，他的政党是没有什么老百姓欢迎，但是他的军队是拿着枪的。那么我们知道，即使反对党在下议院500个席位的争夺里面表现出色，拿到了他们现在设想的309个席位，也没有办法掌权。因为呢，就是他们泰国的这个结构的问题了。这个总理呀、这个决定了很多事情啊。这个总理就是他巴育了。巴育呢是参议员，参议员250名参议员，这些参议员呢是清一色的，都是由这个这个巴育任命的，也就是说由他的这个军队任命的。所以呢，我们说任何一个政党需要从下议院和众议院获得一个修改宪法的能力的话，都需要获得参议院众议院376票。那他们现在得不到，因为参议院250票肯定是反对这个改革的。所以讲到这里呢，我觉得呢，这个我们今天当然觉得了，这个 PITA 作为这个远近党是非常的有成就的啊，但是呢，他真是能够达到政治改革的目的，并且军方保证不动手，这个还是非常远的一个事情。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今天呢，用一点时间呢，和大家讲几个不同国家的选举的情况。第一个讲了泰国，那泰国的这个皮塔领导的远近党呢，就获得了大胜啊，那个能够获得这个泰国下议院，就是众议这个众议院500席位里面的151席。加上和他合作的这个他姓家族的这个维泰党，这个加起来他们有292席，他现在在邀请几个反对力量参加，估计拿到309席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泰国的军政府呢，是具有全面的权力任命众参议院的250席，而修改宪法必须有所有不管参众两院需要376席才能通过，才能动这个君主制。那么所以呢，这个远近党大声的呼吁要改革限制君主的权力，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呢还是很远的。我们用一点点时间讲讲 PITA 这个年轻人，80后，1980年9月5号出生。他呢年轻的时候在新西兰接受中学的教育，英语呢非常流利，并且是一口英国口音。2002年呢，在泰国国立法政大学就获得商业和会计学的学士的这个学位，就是他的大学本科在泰国读的。之后呢，他就到哈佛大学这个政治学院，叫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公共政策的硕士学位，并且呢获得了哈佛大学国际学生奖学金。他是泰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的国际奖学金的泰国学生。他的爸爸呢是开店的，他爸爸家族一直都是卖米呀、卖糠啊、卖油啊这样的企业，米糠油嘛。那么他呢，爸爸去世了，他呢就没有办法了，他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个书读啊，拿了学位，他就回家就接手家族的这个企业。那么由于他懂得经济，懂得经营，他就担任了这个东南亚最大的这个轿车服务公司 Grab 的泰国的执行董事 CEO。 这个轿车公司啊，就是等于我们美国的 Uber 或者中国的滴滴啊，这一类的车，这轿车公司是泰国的最大的这个公司呢，就是 Grab 啊，这是整个东南亚最大的。那么他是2018年加入未来前进党，那未来前进党呢给巴育政府呢把他解散了，所以呢他就和54个人一起就成立了远近党，担任党的主席。他呢是年轻一代的榜样，80后，又是单身，年轻帅气，个子高，流利的英语，并且呢很善于向公众传达自己的信息。 那么他呢，并且在美国的经历呢，让他知道这个社交媒体的重要性。他在选举当中呢，非常会学会利用这个媒体的这个力量。所以呢，这是讲到泰国的这个选举。这个选举呢，现在呢就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大家也不知道这个选举会怎么样，因为这个后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呢，就是说这个泰国的这个参议院会不会同意他们改变这个宪法，这个很难说啊。我估计呢，可能性呢还是比较遥远的。那么下面一个的主题呢，我们就要讲讲土耳其了。土耳其呢，这个老百姓呢等了很多年才等到了这次的这个选举。土耳其的选举呢，这个比率高。我们说泰国选举 75% 的人参加投票，已经比美国高很多了。土耳其呢有 90% 多的人出来选举，也就是土耳其人对于参政的力量是非常的重视的。那么我呢都捏着一把汗，又不知道怎么样，因为埃尔多安呢这个人呢具有强大的争议性。我现在就很难说大家对埃尔多安是喜欢是不喜欢。那么如果说他亲俄，他好像也不亲，说他亲这个西方，他好像也不亲，他是他自己，非常奇怪的啊。有些人说他要把世俗的土耳其的政治变成伊斯兰化，看来也没有，他做了两任总统，但是呢在很多问题上呢他表现得又非常的极端啊。比方说他的德国访问，在德国的土耳其的移民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啥都不说，你们就多生孩子，每一个家庭生五个以上，过25年德国就是我们土耳其的。他讲这样的话非常不适当，所以我当时在德国看见埃尔多安的这番讲话，我都吓一跳，这德国人觉得不可能。我觉得按德国人这么低的生育率，这个穆斯林他们的那么高的生育率，如果就这么生下去，一定人数上就打垮了。其实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讲西班牙语的这个天主教信仰的中美洲南美洲的移民，他们的生育率肯定是要高过讲英语的白种人或者是讲黑人的。所以他们生育率一高的话呢，那么就慢慢慢慢可能西班牙语变成美国最大的语言，这个也有可能，这个大概用一些年代。你看这个时候我们过去的一段时间，这个42proposition 在过期以前每天偷越国境的，这正走过国境的都超过10000非法移民，用这个速度过去都是年轻的男女，他们过来肯定生很多孩子了。所以呢，这个也都是一个大家预测的。那么我们今天还是讲回土耳其了。那么土耳其这个反对派呢，这次呢没有得到半数，但是呢埃尔多安也没有得到半数。所以按照土耳其的竞选法呢，如果都没有一个人超过 50%， 就半数以上，就要组织两个礼拜再选一次，15号过两个礼拜5月底再选一次，这一选一次呢就不选那么多议题了，就两个候选人。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埃尔多安呢我就不要介绍了，那个反对派的代表呢从来就不会，我连他的名字读起来都有些咬口，叫克勒奇达尔奥卢啊，这个字难读的。克勒奇达尔奥卢呢，这个人呢，这个大家觉得非常的陌生，因为大家非常熟悉埃尔多安，因为埃尔多安是个铁腕政治家，他呢讲话粗声粗气，满头冒火，头上长的都是角，就是这么的一个人物。而克勒奇达尔奥卢呢，性格沉闷低调，所以政治的对手呢都讽刺他叫做无趣大叔啊，没有趣味的大叔。那么当时呢也有些人说他这么团结这么低调，可以从安卡拉抗议政府步行450公里的示威，这个人呢应该就是土耳其的甘地。我们知道印度的精神领袖圣雄甘地，大家说在这个科勒奇达尔奥卢的身上有甘地的这个血统啊。这个两个讲法，我们今天呢就讲讲这个有可能当土耳其总理的人，不知道啊，因为现在埃尔多安还是比他高，埃尔多安的得选是 49.42%， 这个 科勒奇达尔奥卢得票是 44.95%、他们都没有达到 50%。 我们先讲讲这个科勒奇达尔奥卢，1948年生于土耳其的一个伊斯兰教的阿列维派的家。这个阿列维派呢非常特别，阿列维派是什叶派的分支，而整个土耳其呢是逊尼派为主的，所以呢它是宗教里面的少数派，就是什叶派。这个什叶派呢在土耳其是受到歧视的。那么他的爸爸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妈妈呢是个家庭主妇，他家里生了七个孩子，那土耳其家庭都大，他是老四，也读书读得非常好，但是他爸爸是个公务员，就经常转工作，从这个地方转到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幼年的科勒奇达尔奥卢呢，他曾经转展多地，转学很多次，但学习成绩呢一直名列前茅，最终他考入了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经济和商业科学院，修的是经济学。那么他小时候由于家庭穷啊，还做个小贩，卖些小商品。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在1971年进入了土耳其的财政部，在财政部里面当会计，做了20年，做到90年代。兢兢业业工作，从一个初级的财务官一直晋升到土耳其社会保险机构的总干事。他呢又努力的清缩这个腐败，因为他管财政。那么1994年土耳其的国内杂志评他为叫做年度公务员，是土耳其最廉洁的公务员。1999年克鲁奇达尔奥卢他就走上了这个职业政客的道路，并且很快就得到了当时土耳其的主要反对党叫共和人民党啊，简称 CHP 的这个看重。当时土耳其共和人民党的主席叫巴伊卡尔，巴伊卡尔说这人不错，克鲁奇达尔奥卢就来他参加。那么2002年克鲁奇达尔奥卢呢就进入了土耳其的议会，他当了议员，并且呢代表这个 CHP 出任议会党派的副发言人，他就担任反对党的这个发言人了，并且呢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全力以赴地披露执政党高层的腐败贪污。他有一次在电视辩论里面呢有另外一个党，这个党呢叫正义与发展党，是执政党，这个 AKP， 这两个高层呢就跟他辩论，结果他作为一个财政官员就接了很多事情，你这件事情拿了多少钱，那样多少钱，我有证据，结果搞得这个 AKP 的两个高层就电视辩论里面就辞职了，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坐监狱的，就给他揭出来了，所以大家说他真是一战成名啊。2009年科勒奇达尔奥卢呢就尝试参加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的市长的这个职位，但是没有赢，但是他的得票率呢也相当高，他获得了 39% 的这个得票率。党内呢就肯定巴伊卡尔，就是他的这个 CHP 的这个党魁啊，觉得这个人是行的，你作为我的副手一定行的。没有想到2010年这个党魁巴伊卡尔就出了后院失火，他呢因为搞婚外情，外面有女人，给媒体抓到了，搞得沸沸扬扬，巴伊卡尔呢就只得辞去了党主席的职务，克勒奇达尔奥卢呢顺理成章的就成为了最大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 CHP 的这个主席，就这么来的。这里有很多土耳其人说啊，科勒奇达尔奥卢的言行啊不符合土耳其的典型政治领袖的形象，他更像是一个学者，他呢没有那种强硬外向的做派，为人很谦虚，总是细声细气，从来没有人见过他发火。那么有些人说我们被一些事情都给逼疯了，他能够做到不动声色，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当然他是土耳其最大反对党的领袖，那么他经常是被人要谋算的， 所以大家说是最被针对的土耳其的政客之一，因为是第一大的反对党的领袖。克勒奇达尔奥卢出外去演讲选举，他都要全身穿防弹衣，他不穿的话怕别人打死。那么所以呢，埃尔多安经常拿他开涮，你看我没穿防弹衣，那我的对手要穿防弹衣，那他算什么？就老百姓不要他嘛，并且说他没去啊，无趣大叔。2014年呢，有一个到土耳其访问的来客啊，也就是一个也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来的，就骂这个克勒奇达尔奥卢，说你这个不对不对，而是骂的这个人呢、啊、这个阿拉伯人呢、啊、动粗了，就说你这个这样不做，啪一拳就打过来，就打他的脸上，把克鲁奇达尔奥卢的眼睛和额头呢都打伤了，面部打得肿起来。那么作为这样的情况，他应该很愤怒了，结果他很淡定地说了一句，他说通往民主的道路还真是很困难呢，就没有说什么话了，让下面处理了。这个人现在呢，两个礼拜以后就要和这个土耳其的现任的总统要去再次投票，如果他投中的话，那土耳其的国家领袖的形象就是会另外一番模样。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拜拜。